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耶稣有稍微多解释一点，为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呢？听起来被逼迫谁是有福的呢？这个如果要去骑单车环台，实在是很辛苦哈。虽然最后有愉快的心情哈，但是还是很辛苦哈。我还记得我第一年在骑单车环台的时候啊，那个我第一天哦，就好希望我的那个脚踏车的轮胎爆掉，因为一爆掉啊，我就可以停下来休息哦，就可以上保姆车，可是都没有爆掉哎。然后第二天哦，我也很希望脚踏车轮胎爆掉哦。然后呢，第二天我就发现，哎呦，我的屁股已经磨破了，我的屁股破掉了。对，它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没有人会觉得辛苦的事情是有福的啊。可是耶稣啊，却在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又特别解释什么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说，为义受逼迫的这样的人啊，还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首先，如果你单单读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你会立刻有一个想法是，哎，在天上的赏赐还有分大小吗？因为耶稣说，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如果我们呢，在是大的这个词上面做太多文章了，我们大概就会发展出一套如何更有效赚取天上赏赐的投资理财课程啊。但是啊，还好这个耶稣啊，对八福的前七福啊都没有做太多的解释，但是只有这第八福啊，他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这什么叫做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呢？他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的时代很多人不可以先知，先知对他们而言呢，是神的代言人，是让人看见 visualize 神的启示的那些人。路加福音九章十九节啊，门徒描述大家怎么看耶稣的时候，就说啊，当时有人呢、说耶稣像是施洗的约翰，也有人说呢耶稣像是以利亚，甚至也有人说呢耶稣应该是古时的某一个先知又复活了吧。可见啊，先知啊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呢、代表着令人钦佩、令人佩服、令人心向往之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有神与他同行的代言人。所以到底什么是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呢？这跟大小啊不是这么绝对的关系啊，我们不要去比大小啊，而是那个大的是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些先知一样。你们都知道啊，就是说耶稣当时的听他讲这些 这个登山宝训的人都知道啊，哎，那些先知啊是跟神亲近的，哇，这个是令人羡慕的，因为当时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成为神的选民，要成为那个被神祝福跟神亲近的那个人。但是呢，耶稣也告诉他们说，哇，这些先知，他们虽然活出神，他们虽然让人看见神，但是这些人也被逼迫。而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或者神的国是他们的，是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的。为什么呢？我们要先来看呢、到底什么是神的国？一样，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啊，你不要把天国想象成那个画面，哇，天堂很漂亮了，金碧辉煌，那个都很物质主义啊，各位。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统治的，神掌权的那个地方，回到神完全心意的那个地方。那么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呢？就是那个我们先去寻求，我们能够成为跟神亲近，进入让神掌权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要成为让神掌权的地方，我们才会进入神的国啊。 所以先求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就先求活出神来啊，活出神的心意来啊。当你活出神啊，到一个程度别人都看得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哦，你的价值观跟他们不同，你跟他们道不同，也不能相为谋。那么神的国是你的，因为你亲近神，你活出神，你让人看见神，但是人不一定会完全喜欢你。这段话还说呢，什么是赏赐大的呢？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什么是在你们以前的先知呢？各位，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在旧约里面的那些先知，摩西、以利亚，都是可以为耶稣说的话做见证的人。为什么？因为摩西四十年之久遭受以色列百姓发怨言攻击，面对利未人可拉一族的反叛，甚至遭受家人亚伦弥利暗的毁谤抵制，还被自己人毁谤。以利亚呢？以利亚面对亚哈耶洗别的追杀，然而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耶稣受难前，他们显现与耶稣谈论将要成就的事。他们是为义受逼迫的先知，可是他们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只是摩西和以利亚，在旧约里面，亚伯的血、约瑟的监牢、约伯的那个毒疮、但以理的那个狮子洞穴，还有但以理那个三个朋友所面对的火窟，在新约里面，施洗约翰被斩首，斯提凡被丢石头，雅各被刀杀，彼得、约翰被下到监牢里面，保罗被棍子打，被石头打。各位弟兄姐妹，希伯来书描述的更凄惨，他说有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皮的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好，如果你记不住希伯来书刚刚这一段经文，你只要记最后一个概念就好，就是这样子为受逼迫的人，他们经历了各样的困苦流离难受，不容易，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真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会经历这些？因为世界厌恶他们，因为他们活出来的逻辑跟世界的逻辑很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选择活出天国的逻辑，他们是天国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人。耶稣说这些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不只是为义受逼迫，更是受逼迫时仍然活出义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七句话就是很好的榜样。首先，耶稣饶恕，耶稣以饶恕求赦免来面对逼迫他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也需要学习饶恕逼迫我们的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饶恕啊，你都逼迫我，为什么要饶恕你？哦，为义来做吧，为了神的心意来做吧，我们也当饶恕逼迫我们的人。但是当我们饶恕逼迫我们的人的时候，他们还会嘲笑我们呢。我们为了义活出饶恕，他们还嘲笑我们，让我们被逼迫。各位，这就是耶稣的榜样。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接纳那些那个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当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接纳那些逼迫我们，甚至跟我们同受逼迫的人吗？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看见他的母亲与所爱的门徒约翰，就把母亲托给约翰，也把门徒托付给母亲。 耶稣在十字架受死前依旧尽了当尽的责任。受逼迫的时候，各位，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够苦了，我还要担责任吗？哦，是的，我们需要担负我们该负的责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三句话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接下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全人类的罪孽，接受罪的审判，父上帝离他而去。耶稣嘶声力竭地呼求上帝。当受逼迫的时候，最能够帮助我们承担痛苦的，就是像耶稣一样呼求上帝。各位，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会呼求上帝吗？耶稣向上帝呼求恳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了应验圣经的预言，耶稣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还顺服地说，我渴了。那兵丁就拿醋给耶稣尝。各位，当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还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吗？耶稣顺服了圣经的预言，尝了醋，他接下来说，成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结束时，也曾经祷告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就了。耶稣接受父上帝对他的差遣与命定。当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也愿意顺服接受上帝的命定，成全神的心意吗？我们愿意坚持吗？最后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就断气了。各位，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灵魂交托给上帝吗？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罗马书八章十七十八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甚至接下来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十七节也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成就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初代教会是一个被逼迫的教会，保罗曾经是逼迫人的人，他后来自己也成为被逼迫的基督徒。但是这些使徒们如何描述这个福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说，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求这一切苦难中主把我救出来了。各位，这是经历神拯救，神与我们同行的福啊。就是在患难，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对保罗而言，逼迫不只是让我能够经历神的拯救，逼迫还让我能够成为完全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终究要面对挑战，如果我们的人生终究要面对一场大挑战，那你会希望一路走起来都是从来都不用面对各种困难，然后直接去面对那个大挑战，还是走一条逐渐操练生命，慢慢操练生命，直到老练，有一天才去面对那个困难与挑战呢？那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说，我现在不要面对了，反正挑战还没来了，我先轻松了，快乐过日子就好，等挑战来再说嘛。哎，各位，这是选择一条宽路啊，最容易的路啊。可是圣经说，我们选择的是一条窄路，是一条随时都在被操练的路，直到操练得老练的路。但是各位，神借着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慢慢的让我们生出更大的信心，生出更大的盼望，生出更大的老练，生出面对患难更大的能力，好让我们能够在最终的时候，面对那个最大的挑战，我们能够胜过，并且进入神的里面。 彼得也说，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他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他在耶稣受逼迫的时候，他自己跟着耶稣，结果有人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跟着耶稣的？”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认识他。”他被人威吓了，他惊慌了，他心里面忘记要尊主基督为圣了。但是他在这里，他明白了，他就说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为什么？因为有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活出基督，自然会经历基督所经历的，但这反而证明我们生命中有基督，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寻求神，他倚靠神，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他也饶恕，他也尽他的责任，他也成全坚持神交付给他的使命。雅各也说，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到底忍受试探的人得着的是什么呢？各位，得着生命的冠冕。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生命的冠冕呢？你怎么样才能得到奖状，得到冠冕呢？完成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经过那些试验，我们得着的是那个成熟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需要感谢主，因为好像我们生活的环境很多时候好像没有很明显的一种我们需要经历为义受逼迫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像我们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要给你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各位 BRC 在关心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我们常常用 PrayerCast 为世界各地来祷告。那我相信你们也知道，有些宣教士他们所在的地方很可能是他们容易受迫害的地方，有可能他们会被逼迫。圣诞节要到了，你能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接受第一个挑战，更多为这些有可能被逼迫的宣教士祷告吗？你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很有趣，耶稣诞生就是为了来拯救我们，而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换一句话说，耶稣诞生是为了什么而来？为了来为我们死的，为了为我们流血而来的。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节，其实我们不只要纪念耶稣为我们而生，我们更不能忘记耶稣为我们而生是为了为我们而死。那么你愿意也为这些宣教士更多付上代价，为他们祷告吗？因为他们可能是在一个会被逼迫的地方哦。我给你的第二个挑战是，你能更多的为这些宣教士奉献吗？让他们在寒冬中经历到从你而来的温暖与祝福。或许 在你为这些宣教士奉献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一点点那种受逼迫的感觉，我到底要奉献多少钱？你也会感觉到一点点，我为了神，好吧，的感觉。各位弟兄姐妹，活出来，圣经才会变成你的生命，信仰才会变成你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是你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的永生。我再说一次，活出来，圣经才会变成你的生命。因为当你活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不容易，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攻克那个难关，你就会发现那个逼迫，那个别人甚至会讨厌你的感觉有时候会来到，甚至你自己都会觉得说，我真的要这样做吗？那个逼迫的感觉会来到。但是经过这些锻炼，经过这些预备，神的话才能变成你的生命，信仰才会变成你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是你今天此时此刻在你有生之年就可以经历到的永生，就可以经历到的那个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那个要永流不息的那个生命的泉源。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活出来，你愿意为在那些可能被逼迫的地方宣教的宣教士更多的祷告吗？你愿意为那些宣教士更多的奉献，让他们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祝福吗？也透过更多为他们祷告，更多为他们奉献，也让我们去经历一点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突破成长，而那个突破成长的过程也有它的挑战，我们需要攻克的那个过程。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我一开始说，接下来我要开始环台啊，我希望啊，能够准时的跟各位分享，甚至我希望能够跟各位分享一些我在环台的过程看到的一些故事，不保证啊，但是我尽量。可是接下来四次的内容，就是两个礼拜的内容呢，我定的主题叫做“活出圣诞”。各位，圣诞不只是一个季节，圣诞不只是一个节期，圣诞不只是一个习俗，
是
圣诞是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活出圣经，活出我们所信的，让我们所知道的，让圣经白纸黑字所写的，成为锻炼成我们的生命，而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的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永生，让我们得着你的国。谢谢主，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